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更多节目内容请浏览 sbs.com.au/mandarin 或下载应用程序 SBS Radio App。
在上期的节目之中呢，我们借着澳网开幕简单的回顾了一下网球在澳洲的发展，以及网球这项运动在维州乡村地区的风靡。那在今天的节目之中呢，我们要来说一说网球公开赛相关的概念，以及澳网在澳洲的变迁历史。网球呢，长期以来一直是澳大利亚最受欢迎的消遣方式之一。就像在上期节目中提到的一样，网球这一运动呢，最早起源于12世纪的法国。传教士呢，在教堂回廊里面用手掌击球，视为网球的最早形式。这种球类游戏呢，后来被介绍到法国的宫廷之中，作为皇室贵族男女的消遣。然后在之后的几十年呢，逐渐是风靡到了整个世界。澳洲方面呢，第一届的维多利亚锦标赛 Victorian Championships 与第一届的温布尔登锦标赛，也就是温网，三年之后的1880年举行。15年内呢，澳大利亚的其他州和领地也纷纷效仿举行网球锦标赛。新南威尔士、昆士兰、南澳大利亚、塔斯马尼亚和西澳大利亚分别都在18世纪的80年代举行了网球锦标赛。到了19世纪到20世纪之交呢，澳洲是举行了一场热闹的洲际比赛，后来就演变成了一场有来自新西兰球员参加的锦标赛。1904年，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网球机构官员决定成立澳大拉西亚草地网球协会，负责筹办一年一度的澳大拉西亚锦标赛。1905年的11月，首届澳大拉西亚锦标赛在墨尔本 St. Kilda Road 艾尔伯特公园 Albert Park 内的仓库老板板球场，英文也就是 Warehouse Men's Cricket Ground 举行。当时呢，总共是有17名的男选手参赛，最后呢，罗德尼西斯是夺得了男单的冠军。虽然在1905年的这场锦标赛之中呢，女性也参与了竞赛，但他们争夺的不是澳大拉西亚冠军，而是维多利亚州的冠军。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呢，澳大拉西亚锦标赛最初一直是在澳大利亚以及新西兰两国的主要城市之间轮流举行。澳大利亚的悉尼、墨尔本、阿德莱德、珀斯以及布里斯班，新西兰的黑斯廷斯和基督城都曾经举办过澳大拉西亚锦标赛。比赛呢，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暂停。比赛还导致了三名曾经的澳大拉西亚锦标赛的冠军死亡。在19世纪的20年代发生了许多的变化。1922年呢，新西兰决定退出澳大拉西亚草地网球协会，并成立自己的网球协会。1922年呢，新西兰决定退出澳大拉西亚锦标赛。在澳大利亚方面呢，1921年以及1923年在珀斯以及布里斯班举办的赛事不成功之后呢，这些城市就没有再举办澳大拉西亚网球锦标赛的资格了。1922年的赛事增设了女子组以及混双的比赛。玛格丽特·莫尔斯沃斯是成为了澳网历史上的首位女单冠军。而女子组和混双组的比赛自1884年以来已经是被包括在了温布尔登网球公开赛以及在1887年举办的美国网球锦标赛之中了。1926年，澳大拉西亚草地网球协会将其总部从悉尼迁到了墨尔本，并更名为了澳大利亚草地网球协会。次年呢，新的库用球场承办了澳大利亚冠军赛。除了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也就是在1941到1945年期间再次停赛之外呢，冠军赛是继续每年举行一次，直到1985年。国际的草地网球联合会 ILTF 于1968年3月在巴黎开会，一致投票支持公开网球。专业人士和业余爱好者可以在同一场比赛之中同台竞技。现在澳大利亚网球公开赛中间这个公开赛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历史渊源。 公开赛的说法呢，涉及到了一个历史的概念，也就是公开赛时代 Open Era。在公开赛时代之前呢，职业球手和业余球手所参加的赛事是严格区分的。顶尖的职业网球球手呢，都和承办商，也就是所谓的 promoter 签有合同，相当于呢是有了个单位。平时呢，职业球员参加单位组织的擂台式的巡回赛 Pro Tours 可以获得丰厚的奖金。两个拥有众多顶尖球员的大单位分别是 WCT 以及 NTL， 他们两个大单位呢，通常是不允许自己的球员参加体制外比赛的。而非签约球员，也就是业余选手，通常参加各种锦标赛以及各种冠军联赛。锦标赛呢，就是 tournaments， 冠军联赛就是 championships， 美网、温网以及法网的前身均是 championships。随着时代的发展呢，顶尖的职业球员越来越希望不受单位的束缚，而各种锦标赛呢，也希望有顶尖的选手可以参赛，以扩大他们的影响。在1968年的5月27日，法网由 French Championships 更名为 French Open， 接纳职业选手参赛。自此呢，是开启了网球的公开赛时代。那公开赛时代呢，就是指职业网球运动员可以参加大满贯之后的年代。因为像之前说到的，在早期的网球运动之中呢，职业选手和业余选手是分开的。像大满贯这样的比赛只允许业余选手参加。每年呢，业余选手中最好的一两名会转为职业选手。一旦业余选手转为职业选手之后呢，就只能参加刚才说到的一些由企业和商人们组织的职业赛，但是与此同时呢，不能够参加大满贯以及巡回赛。与其相对应的呢，业余选手不可以通过比赛赚钱，甚至连当教练赚钱也是违背业余网球选手运动员身份的事情。那我们提到历史上最伟大的网球选手罗德拉沃永远是一个标杆。罗德拉沃呢，在1962年以及1969年两次实现了包揽年度四大满贯桂冠的壮举，至今是无人能及。问题呢就在这，那我们来看一下拉沃四大满贯的履历表。在1962年实现了年度大满贯之后呢，他1963年、1964年、65年、66年、67年空空如也，没有任何的参赛记录。因为当时的国际网联规定，四大满贯赛事呢禁止职业球员参加，这直到1968年的法网才开始解禁，允许所有的球员参赛，也就是说对所有的球员开放，即 Open， 标志着网球史上的开放年代正式来临，又称公开赛时代。阔别了四年，也就是29个大满贯赛事之后呢，职业网球选手拉沃参加了1968年的法网，获得了亚军。1969年，这位1米73的小个子网球选手再度横扫四大满贯。在澳大利亚方面呢，第一届的澳大利亚网球公开赛于1969年举行。库用球场呢，从1972年开始就成为了澳洲最受欢迎的网球观赛场地。自从1905年举办过首届比赛以来呢，澳网曾经先后在墨尔本、悉尼、阿德莱德、布里斯班、珀斯以及新西兰等6个地方举办过。后来呢，由于各界对比赛地点不确定的非议日益高涨，1972年赛事组织者决定将比赛固定在一个能够吸引最多的赞助商以及观众的城市举办，结果澳网再次回到并永久落户于其诞生之地墨尔本。接下来的16年之内呢，澳网一直是在墨尔本的库用 Lawn Tennis Club， 也就是库用草地网球俱乐部的场地上举办的。之后呢，澳大利亚草地网球学会开始寻找国家网球中心的代替方案。自1996年开始，澳网就是在被称为墨尔本公园 Melbourne Park 的场地上举办的。比赛场地呢，使用的已经不是草地了，而球拍呢，现在不是由木材，而是由石墨复合材料制成的。总奖金呢，也是高达数百万澳元。但是没有改变的是，网球仍然是许多澳大利亚人都非常喜欢的运动。
喜欢、分享、评论，欢迎您在 Facebook 上关注 SBS 普通话页面。